感谢主，今早这个光是何等的重要，他的爱也是非常的重要。今天这个特会对我来说，在昨天晚上这个聚会之后，我们知道时间是非常短暂的，我们也知道现在也有一场征战。我们是要做好准备，要打仗的，不可以像过去的时候，过去一样，一个特会接着一个，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任何的改变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任何的改变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认真的对待神的话，那么我想我们应该大家都回家，我们不用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浪费时间，还要来长途跋涉的来去看圣徒，真的，这是我的祷告。主，透过这个特会，你要改变我们，成全我们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达标的。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，在这些最后末后的日子，我们必须与主是一的。我们是要有这个意愿来被主改变。阿门。这堂聚会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很奇妙，因为父的爱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我希望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的人，或者是全部，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儿女。如果还不是的话，这些新朋友的话，你也有这个可能，这个机会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我们的命运。我们有这位天父，太奇妙了。我们也是他们的儿女，他的儿女。阿门。主耶稣啊，所以这个特会是要来提醒我，要让我们提醒彼此，时间是短暂的，有一场征战，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的。主耶稣啊，7月的特会。从那里开始，我们就想要回到起初，整个历史，还有在圣经里，在真理里，神的计划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所以，我们也可以 来到创世纪1章26节到28节，神说：“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的鱼、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毕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对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的动物、行动的活物。对。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阿门。太奇妙了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我们，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太奇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像我们的父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何等的特权，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。 他说：“我们，对不对？将一切的神造我们是完全的，是太奇妙了。我们在这里是要来执行他的计划，不像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就去做，没有任何的计划。”但是神却不是如此，神他有他的计划，他也造我们，照着他自己的旨意造，创造我们。所以在这堂聚会，我们真的想要明白他，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，他的旨意是什么，要细节都要知道，所以我们可以很谨慎的去遵守，而不是来浪费时间，也不像我们的。这个弟兄所说的，我们在黑暗中去看，然后也不明白神到底要做什么。你看，如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还不知道神的计划。我们大家都工作，我是退休了的，但是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可能一年开始的时候，他都会跟你讲说，到底他们的。这个目标是什么？这一年，这个计划是什么？他说后背景有一，刚刚有一个这个警声响起，你的这个公司，你们的细节，你们每个部门要做的是什么？他们也会逼迫你要来达标，在年底的时候要达标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你就会失去你的工作，没有达标的话。但是那与神的话，是不是更加的精准呢？更加的准确呢？所以在这里，作为他的儿女，我们要来成就他的计划，要来复行他的计划。我们来读一下经节，让我们明确的。看见他的计划是什么？出埃及记19:5-6节，出埃及记19:5-6节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第6节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阿门。要做，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他不会改变他的心意，这是他的计划，为圣洁的国度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清楚了吗？启示录1:第6节，又使我们成为君王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又使我们成为君王，做他父神的祭司，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也是在提到了创世纪1:26节，对不对？要掌权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读启示录5:10。启示录5:10，又叫他们成为君王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中文是说国民，但是其实是君王。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，要在成为君王，做祭司归于神。我们来到读第20章，启示录20章。 第六节，在头一次复活的份有福，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阿门。这应该是要在我们的思想里，刻在我们的额头上。我们是要做君王和祭司，像我们做我们神的君王祭司。彼得前书2章9节。2章9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；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阿门。是，我们要出黑暗，对不对，OC 弟兄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。阿门。是，哈利路亚，有这个信息，对不对？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对不对？这金尊的祭司，我想这里神他整个计划，他的旨意是非常非常的清楚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呢？我们是要成为向神做君王和祭司。阿门，主耶稣啊！很可惜的是，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位是抵挡的他的旨意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谁，他也想尽办法，就是想要来摧毁这个计划。我们应当警醒，他从一开始就这么做了。所以他从夏娃开始，神造我们，对不对？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，非常宝贝的东西，他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由的意识。他不是想要有一位这个机器人或者是电脑的这个晶片，它给我们这个自由的意愿。我们的魂当时是完全的，是像神一样的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这个自由的意识，这个自由的选择，它是被仇敌，被撒旦利用了，他就欺骗了。对不对？引诱和欺骗了这个夏娃，所以让我们堕落了，对不对？让夏娃选择错误的选择，所以我们的肉体就变成他堕落的肉体一样，我们就像亚当一样。但是这也是神计划之中的一部分，因为神想要来使用人类，就是他的创造物。来去击败撒旦，去击败鬼魔、魔鬼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是要来复兴他的旨意的。所以你看，这些人堕落了之后呢，撒旦的本性就进入了，就是这个罪，这个罪就是撒旦的本性。雅各书1章14到15节，雅各书1章14、15节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 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这就是下场。我们的私欲想要做什么事情，那末了，它就是死亡。我们感谢神，他赐给我们了这个自由的意识、自由的意愿，但是我们却是滥用它，或者是错误的方式是用它。这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，他也算在里面。然后你看这个悖逆，悖逆，向神悖逆。这是最很有权势的，这很重要的一部分。这个悖逆对罪来说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夏娃，对不对？她也是悖逆了，悖逆了神的这个他的旨意。我们今天也可以看见，在孩子们，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可以看见。你在这个在讲到这个电脑的话，它就是说这个就是好像原先设定的，对不对？好像就是人们说什么，你就会说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像说这个就是起初的设定。嗯的。如果父母问孩子们说你去做什么，孩子说好，是的，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们会说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重点，就是这个悖逆。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天性是在我们里面的悖逆，不顺服，那他的下场就是死亡，还有黑暗。刚刚也讲到了黑暗是非常清楚的，我们就是在黑暗。因为这个罪的天性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想要隐藏起来，我们在光的面前想要隐藏起来。当光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要逃跑，就像这个罪它也是一样逃跑，因为我们恨恶光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开始，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难道这个不是在形容今天的世上的光景吗？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忠心的基督徒，我们很多时候看到这些事情很清楚的看见，但是事实上他们看不见，因为他们是眼瞎的，他们是在黑暗里的，他们看不见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有些经节在当下形容当下那里心里以色列人他们心里的光景。我们来读以赛亚一章二节三节，以赛亚一章二节三节。Sarah，你能给我们读吗？以赛亚一章二节三节，天呐，要听，地啊，侧耳而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：“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留意。哦，主啊，是。”我们是牛吗？我们是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人类，我们是驴吗？不是。 但是就连驴认识主人的槽，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话，透过人，向着人类，向着这个人类是以神的形象造的。你看，所以这个，我们也来读第五章第20节。祸哉那些称恶为善、称善为恶、以暗为光、以光为暗、以苦为甜、以甜为苦的人。哇！再一次在形容今天世界的光景。嗯，可以看到，在世界还比这个还更糟。把男称为女，女称为男，这个他是撒旦，他的用意就是要来摧毁神造之物，神造男造女，他们应当是一的，这就是家庭。撒旦就开始从那里开始攻击。他摧毁男和女，就是神所造的。他也是摧毁了家庭。世人他们在黑暗中，当然也有些有信徒，他们在黑暗里，他们不明白说，没有知道说这个其实是撒旦的陷阱。他觉得说这是可以的，这可以接受。在其实这个就是重点。正因如此，撒旦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要来摧毁神造之物，神所造的人。我们必须要来打这场征战，没有选择的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也可以看见神的计划非常的清楚。这也是撒旦他的诡计，他从那里就开始了。主啊，这是一场征战。但你看你自己今天的光景，不要看其他的基督徒。我们不是在来审判别人，我们自己审判自己。我们可以能打这场战吗？我们以现在的光景，我们每天的行事为人，我们打得了这场仗吗？我们每天的行事为人，对待其他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非常，很多时候是非常的软弱。我们真的是需要主耶稣。来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为此，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切。他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呢？拯救，我们魂的救赎。我们必须明白我们魂的救赎，因为。整个问题，整个难处都是在我们的魂生命。圣灵是这个灵，我们的灵没有问题，所以约翰一书也在讲到，凡由神生的就不能犯罪。这就是灵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魂生命。主真的想要来拯救我们，从我们这个堕落的魂之中来拯救我们。我们来读。彼得前书1章8节。彼得前书1章8节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有，就有说不出来、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魂的救恩。就是魂的救恩， 魂的救赎，我们需要，我们真的需要，这也是这个重点。如果我们今天，我们的魂生命的光景，今天我是在讲我自己哈，我没有办法讲，我不知道我真的能不能打这场战，我必须要与神同工。我需要他的力量，所以神给我们了他的智慧。我们来读《提摩太后书》第一章第七节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、仁爱，还有清新的思绪。难道这个听起来没有那么熟悉吗？有三个部分，他给我们一个灵，它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的灵、仁爱的灵，还有一个清明的思绪。三个，我们魂三个部分，就是这三个部分。我们的意愿、我们的思绪，还有我们的情感，太奇妙了！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灵，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、仁爱，还有清明的思绪。这三个部分必须要进到我们的魂生命，好叫我们可以来打这场战。所以，我们必须要重生，我们要有来承受这个奇妙的灵来去打这场战。所以，神需要我们的配合。我们要来与神同工，神是能有能力的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军之君，他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对付撒旦，但是他需要我们，他真的需要我们，因为这是为着他的荣耀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爱我们，他想要我们与他是一，来去一同征战。所以他需要我们的配合，这是一个特权。今天没有任何的受造之物可以与神是一，然后一起来征战，来抵挡这个作恶的这恶者。没有任何的动物，没有任何的植物，但是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，照着他的形象所造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工。是的，难道这不奇妙吗？我不想要失去这个特权，太奇妙了，这个奇妙的功。我们要如何与神配合呢？我想，我们记得上个特会，我们在约翰一书，他说你要遵守他的诫命，他的律法。如果你不遵守他的律法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；你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你就没有办法去打仗。因为主说去右边，你去左边；他叫你往前，你退后。那你这个军队何等这样子打仗？这样打仗何等？我们只有一位元帅，不是五位元帅，也不是五位元帅自己打自己。那么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打仗。一位元帅，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你就是要来，对不对？击中目标，你要击中目标，太奇妙了。所以我们必须是一，我们必须要一，我们要攻，我们要跟随，要谨守，遵守他的诫命。你可以回去听之前的录音。 这个7月份的时候，在方泉谷，我们要来遵守他的诫命，我们要与神是一的。还有第二点，我们的良心，就如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可以去形容神的爱，这个爱，你可以去查这个词典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可以查爱它的定义是什么，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定义。然后良心的定义也很多，也有很多不同的定义，但是这不是照着神的话，这两者是非常的主观，非常主观。你知道爱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之前也有爱过某些人、某些东西，那别人也有爱你，所以这个良心也是一样的。你没有办法真的去形容，但是很多时候，你感觉在你里面，你的良心没有这个平安，那这个良心到底是什么呢？门徒们，很多时候来形容，我们要侍奉神。与这个良心还有这个灵，它是连接在一起的，这是何等的重要！我们来读一些经节。罗马9章1节2节，罗马书9章1节2节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。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常时伤痛。良心是圣灵的一部分，但是你的心也是包括你的魂、生命，这也是一个管道。你看，一个这个。不信主的人，他也是可以成为信主的。当这个光照了这个人的时候，他的良心就有反应了，是我是罪人。当这个良心他开始起效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被得救。他知道他是犯罪，他是罪人，他就接受神作为他的救赎者，他就得救了。我也是警告自己，我也是来鼓励圣徒们，你们要来，真的是你要来保守，你要来留意你的良心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23章第1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3章1节，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。弟兄们，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这是我们与神的同工，我们的配合。在神面前行事为人，都是凭着良心，直到今日。阿门。还有好多的经节，另外一个经节，提摩太前书1章5节，提前1章5节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他们都是连在一块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忽略我们的良心，没有办法。如果如此的话，那么你就是在抵挡圣灵，主啊，在希伯来书也是提到了良心。我们没不用现在读那些经节，但是这个良心也是来保护我们的。如果你的良心是麻痹的，那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做。 难道不是如此吗？今天我们看见世上的光景，好多事情发生。有时候我读新闻，我说怎能这样呢？怎能发生这些事呢？良心已经是丧尽天良了，没有任何的感觉了。所以这个良心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保护，所以你要来看守你的良心。我们作为信徒，我们要来侍奉神的话，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好的良心，因为你要以此来侍奉神。有一点非常重要的，我们也要留意我们的思绪。因为这两者，我们的思绪还有我们的良心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个就是因为它很重要，所以这两者都是撒旦攻击的目标，所以你要警醒，不要有一个软弱的良心。任何时候你在你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心里面没有平安的话，你要来到主的面前。说主啊，求你给我光。我们刚刚也读了这些经节，光会给你好的答案，会给你平安。所以，我们不要有一个软弱的良心，我们要来读他的话，我们要用他的光来证明。然后要说主，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，我为什么会有？我们会来解决这些东西，是来照着我们的良心，照着他的光来解决这些事情，不是说哦，我做错事了，哦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要把它修复好，我要去做这里，可能就付钱，或者是做什么，是像一个正常的人去做的事情，处理的方式，因为正常的人，他们也有良心。他们如果欠一个人钱，他们会还这个钱，这是正常的。他们里面没有任何的平安，在的良心里面没有平安，因为他们欠人家钱。但是，他们是照着他们人类的方式去处理的。他们没有办法去经历这是恩高的说话，但是我们有这个特权，我们可以来去恩高那里去来检查。我们不是有一个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公义去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不想要给撒旦任何的机会来攻击我们，攻击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良心，他是那位控告者，对不对？他想要来攻击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思绪、良心。这位弟兄，他没有办法达标的。你看，他又犯了，他没有办法的。那你的良心就很软弱，不只是对你不好，也是对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也不好。他们说什么，你就要停止，你就要马上停止，阻止他。所以，为着建造教会，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良心，是照着神的光，有好的良心。当你说什么、做什么的时候，你要思想，这真的是来为着要来建造神他的教会吗？就像我们刚刚弟兄讲到的，我们是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所说的是要来建造吗？还是要来摧毁教会生活？是照着灵来去行，来照着我们的良心去行。阿门。主啊。我想，我可能在这个大纲上面有跳一些点，跳来跳去。但是我们在讲到这个良心的时候，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我自己当中的一个例子。第一是在这个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，当夏娃和亚当， 他们吃了这个分辨善恶的知识树的时候，他们有这个反应，这样的一个反应。当神来的时候，首先出于爱，神问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儿？”他们把自己藏起来了，他们在这个躲在树的后面。那神来了，就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难道不是这样？我们的经历吗？很长时候，神会问你在你里面，你良心里面有什么不对的时候，神就会问你在哪里，你在做什么，你做了什么？在当下，我们必须要悔改，要转向主。另外一个例子。是从彼得而来的，我们来读。主啊，是彼得，路加福音22章第54节。路加福音22章54节，我给你们读。蛮长的，所以我读59节。你知道，当彼得否定了主3次，59节，约过了1个小时，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，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，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。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。”正说话之间，鸡就叫了。主转身来看彼得。很重要的，你看你在哪里？主，他就转身过来看彼得，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：“今日鸡叫已歇，你要3次不认我。”他就出去痛哭，他的良心发作了。当主转身看他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做了什么。很多时候，这也是我的经历。我说了一些事情，我就发现这不对的。回来到主这里，然后继续。约翰福音21章第1节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们显现。他怎样显现，记在下面。我们知道，主他离开了这些使徒们、门徒们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那主走了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这些事情是不是都是突然的？”他们就各自回去了。他们回去了就捕鱼。他就说：“算了吧。”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们，他们被绊倒了。可能你看这么多年啊，算了吧。你看我就回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吧。但是这里主。他去了船的另外一边，对不对？他们自己去捕鱼，然后捕了一晚上都没有，但是主他们就帮他们，他去那里。第12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来吃早饭，对不对？”他们就来吃饭。第15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。约拿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 就比这个早饭更多吗？更深吗？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这是一个例子。你要照顾其他的弟兄姊妹们，就如我照顾你，我为你煮早饭，你也要来照顾其他人，对不对？第16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。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。”对其他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此也是做一样的，为他们煮早饭，太奇妙了。我们可以与彼此有这样的，在多伦多有这样的一个。他们这样接客待客，太好了，太奇妙了。这就是良心的发作，在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，难怪彼得何尝提到，你自己也可以回去查看，对不对？他说，弟兄们要彼此相爱，特别是彼得后书，他说，亲爱的弟兄们，亲爱的弟兄们。因为这就是他的经历，我也想要如此经历，想要成为那等人，可以这样的方式服侍圣徒们，因为我从神那里得着了他的爱，因为我从他那里得着了，吃了他为我所预备的，我也想要一样的方式服侍弟兄姊妹们，所以阿门，谢谢，感谢主。我们的意愿也非常重要的，要与神站在一起，要做好准备，要穿披戴神的全副军装。我喜欢以弗所书6章，他也是在讲到行走在光中。你看这里有好多的经节，但末了我必须要强调，我们不管做什么。都是要来成就神的计划和旨意，那这是什么呢？就是祭司体系，还有这世上的国度。正因如此，为此我们需要与神同工配合，操练祭司体系。今天不是在那时那日，而是今天。还有来学习如何成为君王，如何来管辖我们的魂生命，如何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踪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思想、你的意愿、你的情感，今天没有办法控制他们的话，那么我们的。魂的救赎，魂生命的救赎。那么今天都没有办法了的话，在那一日，你想要做祭司、做君王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在圣洁中行走。是主，这是我们的特权，不要忘记祭司与君王。赞美主。主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们爱你。 是主，感谢你是让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。我们要成为你的祭司，我们也是要作为你的儿女来亲近你。我们向你也是有着的爱，更加的爱你比爱物任何的事情，是主。感谢你，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的鼓励。你是那位来喂养我们的，好叫我们可以喂养你的人，其他你的子民。你是无所不知的，我们求你会继续的在我们的心里做工。我们的灵，我们要顺服，我们的灵要来顺服，是让你的爱、你的光会被彰显出来。主，所以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向我们所说的话来去鼓励我们。主，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权，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，你特别的子民。我们把我们的配合完全的献给你，我们的意愿是，你也知道我们心里的深处。我们求你会来变化我们，是来恢复人在我主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。赞美你的向我们的大爱，有时候听得不是很清楚，我们信靠你。我们想要在你里面停留，要停留在你里面。我们活着不再是为我们活，你为我们舍己。我们想要成为这些顺服的儿女。为着你的国度，你的旨意，我很宝贝刚刚弟兄们所分享的，讲到我们的意愿是何等的重要。当人堕落了之后，罪进来了。罗马六章很多时候告诉我们，至少9次的告诉我们。弟兄要带这个麦克风，为着线上的弟兄姊妹们，《罗马书》六章，我们变成了罪的奴仆。奴仆有意愿吗？没有的。那你要去做，你要去做你主人告诉你的，你没有任何的选择。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人犯罪？你觉得因为他们喜欢犯罪吗？不是，他们失去了他们的意愿。是我们的弟兄们所说的，神给人一个意愿，自由的意愿，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。就为什么自由是这么的宝贝？你知道，仇敌今天在做的事情，就是要来夺取每一个人他们的自由意愿，让你成为一个奴仆，那他就可以管辖你。但是如果你是自由的话，没有人可以管辖你。神不想要让你成为奴仆，他给人类自由的意愿，让你去选择。就连你拯救了之后，得救了之后，你的自由应该是要被重新回来。我们已经被罪和死亡的这个奴仆的这个捆绑之中被释放出来了，所以，但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、不明白这一点，所以我们才会不断的被困在这个牢笼里。难怪，他说你要抵挡仇敌，你要怎么抵挡仇敌呢？你要用你的意愿，你要说不，你要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，你要学习会说这一点，说。他然后说怎么样了呢？他会要逃离你， 难道不奇妙吗？但是如果你放弃了你的意愿，那你就说 OK，不，这不 OK 的。你要学习说不。彼得也说了，这个狮吼的狮子，它在这边行走是要来去吞食，看它可以吞食谁。为什么呢？它要把你吞了，因为你对它是好吃的。你知道这个狮子，你是不可以跟它玩的，你不要亲近它。但是他说你要抵挡它，对不对？你不要惧怕它，你要怎么抵挡它？如果你没有自由意愿的话，你要怎么抵挡它呢？所以他说你要坚固的顶它。对不对？仇敌他把你蒙蔽了你，让你进到黑暗中，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这些所流的主流媒体，他们不是在告诉你真理，他们是在撒谎。他们向你撒谎的时候，你就被蒙蔽了，你就相信了他的谎言，那么真理就离开了，真理就离开了。很可惜的，人们就相信了谎言，甚至在林后第二章，保罗也是警告我们，他们不爱真理，所以神就让他们随他们去相信谎言。你想要相信谎言吗？还是你是爱慕真理的？如果你爱慕真理的话，你要来回到主的话，你不要相信我所说的，你自己去到主的话。David 弟兄，你不会读吗？你不识字吗？你去学校那么多年，你可以读的，你识字，对不对？有人在方泉谷，他们得救了之后，那不是在方泉谷，在三藩市，然后这个弟兄就把一大叠的书本给他，送给他。我说不，不要读那些书本，书籍，你要读那一本书。你知道这个弟兄怎么跟我说吗？他说：“但是我不明白，我不懂圣经啊。”我说：“你才刚得救，你怎么知道？你都没读过圣经，你怎么知道你不明白、不懂呢？谁告诉你的？你读过了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”那我就说：“那你怎能知道你不懂呢？”当你读其他书籍之前，你要来到神的话，这是为什么？他把它称为圣经，是叫为是是被称为那一本书。整个宇宙有好多本书，但是最重要的那一本就是神的活话，因为这是生命的道，生命的话，这是神的话，它给你光。所以我就跟这位弟兄，他拿了一大叠书，我说你算了吧，你把它还回去吧。我跟他说，你不用读那些书籍，你要读圣经，在你里面住着一位最好的教授。难道约翰一书二章，他说你需要很多的教导，他有这样说吗？他没有说。他说：“你只要听那个讲到最好的就好了。”他也没有这样子说。他说：“你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导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位恩高住在你里面，他会在凡事上教导你。他不是假的，没有谎言。你觉得圣灵会向你撒谎吗？人会向你撒谎的。”你想要听谁的话？那位时常说实话的，还是那位时常说谎言的？撒旦，魔鬼，他就是从一开始就是谎言之父，他也是杀人的，他也是在讲到被称为黑暗之王，所有执政的、掌权的这些黑暗的权势，你要 靠，你要掌控一个人，你必须要首先把他带到黑暗里。你要怎么控制他呢？你要来靠着谎言。你看，好多的天主教，他们都相信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他们都被撒谎了。然后他们都信了，但是你告诉他们实话的话，他们会说不，这个是教皇告诉我的。那谁又是教皇呢？他这个教皇英文是 POPE，他说你要把他除去，他是那位谎言撒谎的，甚至用圣经来撒谎。你不要想说撒旦不会用圣经。他可能比你更明白圣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来到，这是神纯洁的话，彼得所说的，作为婴孩，刚生的婴孩，你要渴慕那话中里面的灵奶。你们大家都可以读，都识字，对不对？你们都知道《创世纪》所说的，对不对？神造天地，是不是起初神造天地？你不懂，谁说你不懂？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以赛亚，你明白那些经节吗？是的，如果以赛亚能懂的话，那么大家都能懂。你不要说你不懂圣经，不明白。这就是撒旦如何来。蒙蔽那些相信他谎言的人。零后四章，他就是世上的王，就是撒旦，他让那些蒙蔽了那些人的眼睛，让他们好叫这个生命的光没有办法光照他们的心里。这个黑暗不是外面的黑暗，而是在你里面的黑暗。难怪今早有两篇信息。是非常简单，但是也是非常的重要，不困难懂，真的不困难。也很多人说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其实不是的，一定不，肯定没有那么，不是那么难。有好多的经节，保罗甚至在帖撒罗尼迦说你是光，你是明昼之子，你不是夜昼夜之子。如果你是神，但是你不是神，我们没有人是神，白昼之子，你刚刚是白昼之子，但是有些人他们自以为他们是神。第三天，神造了光，他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如果你是神，你会不会把黑夜把它除去就好了？你说。神不需要有，不要有黑暗。神，我们就是要有光，一天24小时都是光，那就不要有黑夜啦，那只要有昼就好了嘛。但是神却没有这样子，他把光和暗和夜分出来，他把称为天和日，日和夜。如果神只要说只要有光就有光，没有黑暗的，那难道不好吗？为什么你觉得神会这样子说呢？因为黑暗还存在，神还是在做工，要除去黑暗，但是不是一次性的，所以说，就连你得救的话，你里面还是有黑暗的，还是有黑暗的。他可以除去黑暗吗？但是，当你得救之后，你成为了神的儿女，你成为了光明之子。但是，你不要觉得说你里面没有任何的黑暗了。只有在哪里，什么时候，只有就是启示录21章，新耶路撒冷就不再有黑暗。他说：“不再有黑夜，不再有夜，但是唯有在那个时候才是如此。但是今天的问题是，你的夜是多长，你的日又是多长，这个才是重点。 冬天的时候，日是非常短的；夏天的时候，日是非常非常长。难道不是如此吗？有时候你的日比较长，有时候你的夜比较长。你越发的在生命里成长，你被成全，你的里面的人被刚强，被加强，那么你的夜就会更短。刚刚弟兄口误说你的日，但是其实反过来是夜会更短。那么你的日是多长，夜是多长？所以在这里他说，神命令光。光照你的心，来去看见主耶稣基督。你看见主，你就看见了光。那些坐在死亡的阴影之中，他们看见了那位大光，那束大光。赞美主。我们今天与主在同工，一起来。除去黑暗，我要我的夜更加的短，我要我的光更长，不是真正的，而是说是，是属灵上啊。所以大家，你们晚上的时候还是要去睡觉，但是我们属灵的话，我们是要在光明中行。如果你不在光明中行走，那么这个夜就会在你里面做工，那么。你与神的交通就会短，就是会变短，还有会减弱。所以他这里说，神就是光，那么你也必须要在光明中行走。你如果说你与神有交通，但是你却行走在黑暗中，那你就是说谎的。你看以赛亚，哦，这个弟兄他的名字就叫以赛亚，就叫 Isaiah。他说：“对不对？你可以明白，对不对？你必须不需要一位这个牧师告诉你、教导你，你只要来读主的话，是非常的单纯，非常那我们的行事为人、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实际的。所以我感谢主，他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，也是在讲的，你要照顾好你的良心。神给我们这个良心来警告我们，就像一个警铃一样。你的家里有没有警铃？我看到了这个 Nina，你家里有 ADT 这个警报，这个警铃。为什么你有这个警报系统呢？因为有坏人要来，进入你的家里的话，他就会开始响。但是如果你在做一些事情，坏的事，不对的事情，你的良心也会开始警告你，会有这个警铃响起，警声响起。神他的智慧，他安装了你心，在你心里面，还有在灵里面有一个这个警铃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人他如果不管他的良心，然后他的良心是被。麻木的，或者是，被钝了。那么你叫坏人进来的话，你就什么都感受不到了，是他被钝了。难怪今天很多人，他们偷你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感觉。他说啊，你看我做的多好，我偷了你的东西，他们都没有发现，甚至会赞美自己，说，你。做了这么好的你坏事做得这么好，做得这么利索，哎呀，没有良心的，丧尽天良了，已经。保罗说，他说他操练自己是无愧的良心，向神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他时常操练自己，这是非常奇妙的操练。让你在属灵上强壮的，对不对？是有能力的，然后可以去来打属灵的征战。那么撒旦就要逃离你，逃离你。你可以想象一位狮子从你那里逃走吗？ 特别是那位特别的狮子。很多人们通常都是逃离这位狮子，但是在我们来说的话，这位狮子是要逃离我们。那所以问题是谁在逃离呢？对不对？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是得胜的，主让我们得胜有余。